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昨天呢是母亲节啊，那么《纽约时报》呢有篇文章，我们觉得挺有意思的哈，它是探讨这个千禧代母亲的这一代人做母亲的甘苦谈的哈，所以呢我们就拿出来跟大家稍微的借这个机会啊一起来聊一下。因为他在这个书中呢提出了，第一是千禧这一代啊，他们大概是80后90后吧，啊，大概是这个年代出生的人，所以现在大概是30出头到40出头啊这样的一个年龄啊，刚好有孩子啊什么的，所以又进入到中年啊，所以呢这个千禧代的母亲中年危机这件事情呢就逐渐的冒出台面来了啊，被人们所关注。于是我们就看一下，尽管生儿育女很多女性都经历过，但是呢每一代人面临的这个对生儿育女的这个就是母亲的辛劳啊，他们有不同的理解，同时也有不同的方式来对待。那我们就看一下现在千禧代的母亲他们的情况是如何的。
这个人被划成不同的代啊，这个呢是社会学们研究不同的时代的人非常有力的一个研究的武器。我们都知道婴儿潮1946到1964或者叫65，差不多1946到1964，这是婴儿潮。那么显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那婴儿潮是什么特点？婴儿潮那个时候处在1940几年、1950几年的时候，哎，女性受教育呀，她们出门的工作的机会呀等等，以及整个的社会对女性作为母亲的期待，那是不一样的。同时，她们的压力呢，相对来说少一点，因为他全职工作就是母亲，
嗯，
所以有的时候呢相对来说压力还没有那么大。再加上婴儿潮的这一代的母亲呢，他们是有一种叫做有压力有忧郁是不能讲的，讲出来以后这是家丑，这是怎么了，这别人都没事啊，对不对？人家带了好几个孩子，怎么你这有两个孩子，你怎么就是这么多的问题呢？啊，这是这一代人特点。然后是呢，是 X 这一代人，是1965年到1980年。那么这一代人呢，又稍微有一小点不一样了，因为这一代人呢，他们有一个核心就是男女同工同酬，男女能力是一样的。当有了这个时候，他们大量的进入到工作岗位什么的时候呢，他们多了一层压力。这层压力就是，我除了在家该做饭、该看孩子以外，我还要出去工作挣钱去，我还要交税。所以这就是叫做所谓 X 这一代的母亲，1965到1980。千禧代呢是1981到1996这一代人。你看我们说的这个几代人，到后来等他们出生到变成母亲是跨世纪的，
对
啊，他们是从20世纪跨入到了21世纪。那么千禧代，哎呦，这个千禧代1981到1996出生的人可就不一样了。他们大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呢？是除了他们本人的社会地位发生变化，他们上大学的人也多了，他们得到高薪工作的人也多了，他们在工作岗位得到提升的机会也多了，他们找配偶相对来说就比较难了，他们结婚就晚了，他们生孩子就晚了等等以外呢，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变化，一个是社会变化，一个是科技的变化。科技那我也知道带来的整个的大面积的社交平台的产生啊，网络啊等等这方面。社会的变化呢，就是他们当中有相当多的人是离婚的家庭了，
嗯，
他们看到了自己父母的离异了。那么这个时候摆在他们面前的一个现实就是，我要做母亲了，我知道我爸妈是一个离婚的，那我是一个离婚的产物，我小时候长大的时候父母不在一起，我怎么能让我的孩子能够变成不要变成我的这个样子等等，他多了这么一层东西，知道吧？所以所有的这些就使得所谓的千禧代呢有一个叫中年危机。这个中年危机就是我们现在有时候看到的这一代的人生个孩子那叫焦头烂额呀。
这个他有利的地方也有不利的地方啊。他所谓有利的地方呢是说，现在大家都对这个什么产后忧郁症啊，什么带孩子造成的烦恼啊和这个抑郁啊，他可能是比较公开的谈了， 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帮助年轻的母亲来对付这些问题哈。不像前一代，刚才说的 X 时代，1965年到1980年的这个时代的人呢，他是超人嘛，他想证明自己和男人都一样，同工同酬，你能做的我都能做，而且我还能比你多做啊，变成这样，所以有苦难言，很多时候，那个母亲是靠医生给开的那个处方的那个 Prozac 吧，这个就是抗抑郁的药物来度过他的这个焦虑症的，来抑制他自己的焦虑症的。那现在是可以公开谈了。另外呢，在这个千禧代呢，夫妻两个人，男性伴侣啊，当然如果你要是有的话，那么不是单亲母亲的话，那么这个男性伴侣呢，一般来说在现在的社会当中呢，他也愿意分担一部分家庭的这个家务的劳动吧，家庭的事情。但是毫无疑问，还是女性要操心的更多一点哈。比如说孩子暑假到哪儿，哪个夏令营去啊？什么，家里头，哎呦，鸡蛋快没有了，什么牛奶没有了，这不都是母亲在操心要去买吗？所以呢，她实际上花在家务和照顾孩子的时间和精力方面呢，那还是要比男性要多一点。男性了不起就是吸个地毯，把那个垃圾赶快倒出去。晚上如果要是自己做饭的话，太太做饭呢，先生洗个碗之类的，大概也就是这样哈。所以呢，是不太一样的。而且呢，千禧代的母亲呢，现在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所说的，他们绝大部分的人，第一，上大学的人数，女性已经超过男性了啊，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他们自觉或不自觉的都推迟了自己的婚姻和生孩子的年龄。就是说，有的人是追求更高的学位，那以前不上大学的话，20来岁结婚了，现在你上大学20岁还没毕业呢，那个毕业以后，有的人还要读研究生呢，所以呢，也不自觉的就把这个婚姻的年龄就推迟了。当然，也有一些人认为说，我的经济条件不足以来抚养一个家庭，生一个孩子，所以他必须要先工作一段时间，然后再结婚，再生子。所以，千禧代的母亲普遍生孩子比较晚。然后，以前的前几代的母亲呢，当他们进入中年危机的时候，孩子都大了，都进到大学里头了，这时候空巢期以后就容易产生中年危机。可是问题，千禧代的这些母亲，有了中年危机的时候，那孩子还小呢，
对，
还需要他们再供养好几年才到18岁呢，所以这个情况和以前是不一样的。今日话
题，欢迎继续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呢，我们跟大家讲的是千禧代的这个母亲啊，他们有哪些特色啊，因为他们算是第一代啊，随着什么 Instagram， 随着 Facebook成长起来的这个母亲啊，所以呢，在这个之前呢，有很多情况之下是他们所没有面临的东西，或者以前的母亲所没有的。他们你看面临的一个最大的东西呢，就是社群媒体哈。这个社群媒体的可恨，有的时候呢就体现在这个地方啊。很多的心理学家也好，很多的这个儿科医生也好，他们也提出这个问题来，就是说现在随处可见的社群媒体啊，他都把自己特别好的一些照片放出来，特别让人羡慕的一些东西，晒幸福的一些照片呢放出来，所以让很多的这个年轻的母亲啊，突然发现说，我自己用了这么大的努力，花了这么多的心思，结果还是不如人意，他突然就产生一种自卑感啊，觉得我怎么就做不好母亲呢？其实他不知道，晒出这些照片的人其实本身也有这个忧虑，只不过他把那个最好的那一张放出来了，所以呢，让别人感觉到人家每天恨不得都24小时都是这个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这个样子啊。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子的。据说最近有一个那个儿科医生吧，他就说，他说为这个千禧代的母亲感到就是感到伤心悲哀的一件事，就是一个刚刚生完孩子的年轻的母亲，就打扮得漂漂亮亮，穿就是化妆化的美容以后呢，笑嘻嘻的又出现在媒体上了。他说这个东西呢，就传送一个非常错误的信息，告诉人们说这是一件多么轻松容易的事情，但实际上他们没有告诉别人的是，这个培育一个孩子多么不容易，除了精神方面之外，还有财务方面的压力，以及对孩子怎么样去教育，
两个人之间，夫妻两人之间不断的这个争吵和不断的这个就是相互之间的这个摩擦吧，这些东西呢都会影响家庭甚至是夫妻的关系。
前段时间有一个小说啊变成了畅销书啊，这个小说呢是叫 Fleischman is in Trouble， 那这个现在变成了电视连续剧，在 Hulu 上面放映，是由 Jesse Eisenberg 所主演的。大家如果看过 Social Network， 就是他演的Mark Zuckerberg，这个人，这说的什么故事呢？这个构思非常的巧妙。他说有这么一个40来岁的肝病的医生，他的事业当然是非常成功的，但是婚姻不行了，所以离婚。离婚了以后呢，他们两个孩子，一个12岁，一个9岁嘛，夫妻俩就帮着看这两个孩子。但是有一天，他这个前妻就消失了，不知道到哪去了。突然之间，这一位肝病医生，他的生活就变成了。他要上班，作为一个肝病的医生，他是非常忙碌的。他要照顾一个12岁和一个9岁的孩子，他还要约会呢。他要在社交平台上，他还想要找女朋友呢。所有的这一些，铺天盖地如泰山压顶一般，才让他明白为什么他的前妻会消失。就是说，当一个男人你说出大天来，他不理解女性的压力的时候，那好，那我就让你也过一过一个单身母亲的日子，让你在生活中面临着这么多的事情，这个时候他几近崩溃。所以这个构思很有意思啊。这个 Fleischman 是一个一个人
的姓
嘛 ，Toby 啊 ，Toby Fleischman。所以在这儿把这个电视剧也介绍给大家，就是说这个社会的上面的这个意识啊是非常清楚的，就是说这个问题它不是光是女人的问题。
对。但是呢，这个东西就是有很多社群媒体当中呢，他没有真正的去探讨这些问题啊。当然，有很多事情呢，也确实是方便了啊。现在网络时代，以前的母亲如果有任何碰到，比如说任何不管是家庭的还是育儿的这些问题的时候，你要么就是自己翻书啊，要么就是问医生。但现在呢，你完全在这个。就是网上啊，完全可以找到无穷无尽的这个答案，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有。但这个呢，其实也提供了一些东西，也提供了，也给这些千禧代的母亲呢带来一些烦恼。所谓的烦恼，就是他们加给他们自己的啊，就是他们想要做一个完美的母亲，他们想要培养一个完美的孩子，但有的时候呢，发现自己做不到啊，所以自己给自己的压力呢是非常大的。不过。好在这些年轻人呢，基本上也都能够挺过来啊。你看，事实证明的一个数据呢，就是千禧代的这个离婚率要比前两代要少得多啊。同时呢，夫妻两个人共同来负担教育照顾孩子的这个比例呢，也大大增加了。